诗篇九十篇的这个第一和第二节呢，是神人摩西在历尽沧桑之后，又经历了神无数的带领之后，那么他向神发出一个非常真诚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第三到第十节呢，是神人摩西在历尽沧桑之后对人生的一个总结，特别是对那些不信靠神、不认识神、背逆神的人的人生所做的总结。总结起来呢，那就是如水冲去，如睡一觉的人生，乃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人生。人生为何如此的短暂？为何如此的劳苦愁烦呢？为何是如此的悲凉呢？第十一节给出了这个答案：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当我们感叹人生短短劳苦多的时候，摩西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引起的。我们犯罪，我们惹神发怒，因此人生又苦又短。那么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犯罪而引起的，我们成为罪的受害者。所以的话，人生又苦又短。诗篇九十篇第三到第十一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人生短短劳苦多。听起来那是非常的消极。那么我们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人生的出路在于数算日子为主活，数算日子为主活。我们今天分五点来分享，主要也都是摩西向神祷告的内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那就是要得着神的智慧。第一点是要得着神的智慧。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在这里求神指教我们懂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为什么不求神加添我们的寿数呢？而是求神指教我们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因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活多长，而是如何活，为谁活。林肯总统说过：生命如同文章，不在乎它的长短，乃在乎它的内容。如果神加增我们的寿数，我们却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却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仍然活在罪恶之中，那是一件更可悲更可怕的事情。如果人活得更长却一直的犯罪的话，那么摩西恐怕得把诗篇九十篇的第十节改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百岁，若是强壮可到八百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是何等的可怕呢？摩西祷告的重点是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祷告的本质与核心就是得着智慧的心，得着神的智慧。什么样的心是智慧的心呢？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的心就是敬畏神的心，智慧的心就是懂得以神的心为心，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时候，他们常常埋怨摩西，埋怨没水喝，埋怨东西不好吃，埋怨生活条件不够好。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神迹，神也在云柱火柱当中向他们显明自己的同在。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只在乎目前的生活，只在乎自己目前的处境，并不关心神的旨意，也不思想神是何等的爱他们，也不思想神是用何等伟大奇妙的大能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因此他们就一再的背逆神，结果在旷野兜兜转转四十年，最终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真是何等可惜的事情。摩西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求的是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和得着智慧的心。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时间和智慧。人的一生年日是非常有限的，每个人每天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都是24小时，不会多也不会少。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懂得使用时间的人，懂得使他的时间变得有意义，不仅仅是懂得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他的工作更高效，更是懂得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面爱神爱人，懂得敬拜，懂得安息，使他的时间变得有意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年日是否有意义，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带领。摩西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呢，他就一再拒绝神的呼召。神呢，一一解答摩西的问题，消除摩西的顾虑，但是摩西最后竟然对神说什么呢？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吧。神因此就向摩西发怒，这样的话，摩西才顺服下来，接受了神给他的呼召。然后呢，神照着自己的应许与摩西同在，这样摩西呢，他就回到埃及去，多次多方与法老交涉，借着神所施行的神迹奇事，终于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脱离法老的辖制，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走旷野，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的边界，然后把他的责任交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让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虽然非常辛苦，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常常抱怨他，顶撞他，背逆他，但摩西在其中也经历了神的同在，也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因此呢，他每天的日子都是有意义的，他每天的日子在永恒当中都是被神所纪念的。倘若当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倘若摩西刚硬到底，拒绝神到底的话，那么最终都不接受神的呼召的话，那么摩西只能够在旷野能够度过他的余生，虽然不会说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那么的辛苦，但是他的人生也绝对不会像接受神的呼召，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的精彩，那么的有意义，更别说写下摩西五经，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的经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我又不是摩西，我也没有听到神什么样的呼召，那么我要怎样数算日子呢？的确，我们都不是摩西，但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有基本的要求和期待，都有一些共同的呼召，也神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遵守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也吩咐我们要实践这个大使命，那就是要传福音，然后呢带领这个信徒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有一些是在职场里面，有一些是家庭主妇，甚至有些人呢，如果年纪已经大了，那已经是退休在家，但是呢，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每天数算日子，为主活。你每天起来读经祷告，亲近神，在职场里你忠心的工作，有生命的见证，有生命的榜样，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关心你的同事，你有更多的机会传福音给他们。你做家庭主妇，料理家务，殷勤而不嫌懒，喜乐而不抱怨，乃是用爱心照顾家人，甚至还用多余的时间，甚至挤出时间去关怀别人，这都是很好的服侍。退休在家了，即使我们的体力不是那么的强壮了，仍然可以在祷告当中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很有意义，我们的生命在永恒当中被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样得着神的智慧呢？摩西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省察我们每天怎样使用自己的时间，我们是否很有智慧地使用我们的时间呢？例如说，我们现在的手机都叫什么？都叫智能手机，都叫智慧手机 smartphone。 smartphone 没有 smart 不一定啊，对不对？可能就是这智慧手机，智慧手机，智能手机让你变得有可能什么更笨呢？怎么讲呢？因为有时候这个智能手机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智能手机甚至成为我们与家人之间的拦阻，智能手机使我们成为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一个拦阻啊。怎么讲呢？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啊，他写了一首打油诗，是这么讲的：从前不离不弃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是手机。从前手牵夫人是不离不散，现在是手滑手机是不停不断。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没有。正是应验了古人的成语机不可失。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打油诗很好笑，但是如果这样的现象是我们自己的写照，我们应该要悔改。使徒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一个智慧的人会存着敬畏的心，用道德建造他的生命，一个愚昧的人会随波逐流，浪费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年日真的非常的有限，我们真的应该像摩西那样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怎样数算日子呢？第一，我们要得着智慧。第一，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第二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得蒙神的赦免。第二方面，我们要得蒙神的赦免。第十三节，摩西这样祷告：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难道神会做错事情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神永远都不会做错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神转回，求神后悔呢？求神转回，求神后悔，不是因为神会做错事情，而是因为我们会做错事情，甚至会做特别严重错的事情，甚至会大大的得罪神，惹神发怒。因此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转回施恩给我们，或者我们需要为别人代求，求神止息他的怒气，求神不降下他所说要降罚的灾祸。出埃及记第32章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金牛犊事件。摩西上山去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等的就不耐烦了，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来敬拜。亚伦糊里糊涂竟然就听了百姓的要求，给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这些百姓就来向这个金牛犊献祭。因此呢，神向他们大发烈怒，要将他们灭绝。圣经记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真是神的好仆人，他没有因为神要灭绝以色列的百姓，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而高兴，反而呢，他为以色列的百姓忧心难过，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 圣经说，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要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我们在这里，摩西求神后悔，对不对？求神转回。摩西为着神的荣耀，求神止息他的怒气，不降灾给他的百姓。接着摩西祷告，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感谢神，借着摩西的带导，神止息他的怒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感谢神。其实呢，如果我们接着把这个出埃及记32章14节往后读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虽然神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以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没有全然灭绝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拜偶像的罪，很严重的罪，他们还是经历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包括这个是摩西吩咐立位的子孙来击杀了大约3000个严重犯罪的人。诗篇90篇7至9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犯罪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会惩罚罪恶。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我们若真心认罪悔改，他必定会赦免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为我们的代求固然是好的，但是倘若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一定要自己早早的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施恩怜悯。摩西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一方面是求神早早的转回，早早的赦免我们，早早的施恩给我们，另一方面呢，更是提醒我们要早早的悔改，早早的回转归向神。因为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他就乐意回转施恩给我们。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一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们应该怎样数算日子为主活呢？第一，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第二的话，我们要祷告，就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要得蒙神的赦免。第三方面，我们要保得神的慈爱。第三方面，我们要保得神的慈爱。第14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早早这个词在原来就是早晨，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早晨的意思。神啊，求你使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都感受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慈爱，保得你的慈爱。既然我们期待每天早晨一开始的时候 都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也期待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摩西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祷告呢？这跟摩西的经历有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照理来说应该是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呢，由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悖逆，他们一再的埋怨神，他们也没有信心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因此神在怒中起誓，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20岁以上的人都会倒闭在旷野。他们本来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进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的悖逆，神向他们发怒，他们就在旷野漂流，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因此摩西非常感慨的祷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让我们早早保得慈爱，不是要到很老才保得他的慈爱，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在前面用了7个比喻说到我们的人生又短又苦。7个比喻怎么说呢？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好像一声叹息，如飞而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犯罪，我们悖逆，我们惹神发怒。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改变这种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人生呢？我们一定要回转归向神，跟随神，侍奉神。这样我们的生命在这虚空短暂的年日里面就会变得有意义，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求神使你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呢？在我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当中，有一些人对我说，你传的福音很好很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有我自己享乐的方式。他说我要老了才信耶稣，因此就拒绝了福音，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不知道信耶稣是使他得自由，他以为信耶稣是使他得捆绑，他不知道信耶稣会使他得到这个属天的喜乐，他以为信耶稣会减少他的快乐，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喜乐的秘诀就是使我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读经祷告，这是个极大的喜乐。在读经祷告当中与神亲近，这是个极大的喜乐。当你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遵行神的旨意，神与你同在，这是个极大的喜乐。当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你在神所呼召的岗位上忠心侍奉，这是个极大的喜乐。虽然会有挑战，甚至是很大的挑战，但神与你同在，神的慈爱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在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欢呼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目前的这个疫情依然是非常的严重，我们仍然需要居家隔离，教会也只能透过这个是 online， 透过这个网络能进行这个敬拜。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面临这个失业的这个挑战，甚至面临就业的困难，这实在是一段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但是我们仍然感谢神，透过高科技我们还是可以敬拜。那么虽然疫情凶猛，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属天的平安，虽然有一些弟兄姊妹面临这个工作或者就业的挑战，但是的话，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心中就会有平安。平时我们也很多人都是忙忙碌碌，家人难得见面，现在这段日子的话，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不珍惜的人，不亲近神的人，彼此看的彼此都不顺眼，那是很难受的。但是的话， 当我们寻求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与神亲近，与家人亲近，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也应该要珍惜这样的日子。在疫情当中，我们都可以求神赐给我们喜乐，我们也可以靠主大大的喜乐，感谢主。我发现在现在的这个祷告会当中，大家这个 room 里面的话，参加祷告会的人也多了，大家说哎，现在不错啊，那个是分组也很快，大家一下子见到很多人。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我们仍然可以欢呼喜乐，感谢神。当然我们期待这个疫情早早过去，我们再次可以一起，这个真的是在现场当中一起的来敬拜神，面对面的说话，感谢主，我们可以靠主喜乐。我们数算日子为主活，不应该是活得苦哈哈的，乃是可以活得满有神的恩典和慈爱，活得欢呼喜乐，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样数算日子为主活呢？第一，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第二，我们要得蒙神的赦免；第三的话，我们要保得神的慈爱。下面我们分享第四点，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第十六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因为希伯来文这个写作风格的缘故，这里把这个作为和荣耀分开，其实他们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就是愿你荣耀的作为向你仆人和他们的子孙显现显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神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一再的抵挡摩西，不肯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因此呢，神在埃及降了十灾，显出神大能的作为，显出神荣耀的作为。最终呢，法老只好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埃及。那么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红海边上的时候，法老他又派他的军队来追赶他们。以色列人这时候真是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但是神让摩西向海伸杖，摩西向海伸杖，这样子红海就分开，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如走干地。那么当法老带领他的军队追过来的时候，神叫摩西重新向海伸杖，海水就回流，摩西的军队就全军覆没，显出了神大能的作为，显出神荣耀的作为，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数算日子为主活，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敬畏神的人生，是亲近神的人生，是侍奉神的人生。因此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向神祷告，求神施恩加力给我们，求神显出他荣耀的作为。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才能够继续有力量的来跟随神，侍奉神。我感谢神，在我跟随主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神荣耀的作为，我为此向上感恩。不过今天我要分享一个新鲜的例子，那就是唐涛弟兄所分享的这个他的经历。那么就是这个前几天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唐涛就分享了他太太钟颖姊妹的妹妹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吧，毕业了要找工作。那么他也是在医院里工作，他其实已经离开了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国内的人都没有联系了，那怎么办呢？他勉为其难，真的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以前的同事，然后就把这个简历递进去了。后来去面试了之后，听说有九个人面试只招两个人，面试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音。那么就按照国内的这个惯例，面试了之后要决策很快的，但是等了很长都没有回音，唐涛就知道了在国内这种情况一定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看谁来求情呢，谁给钱呢，谁给他贿赂多了，那再决定。唐涛弟兄钟颖姊妹他两夫妇心里 很着急啊，但是他们说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给贿赂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做。他们就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似乎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国内潜规则太厉害了。但是他们就是向神祷告，他们决定要祷告到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倘若不行那再放弃，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过了一段日子，来了好消息，说已经被录取了，感谢赞美神，他们真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倚靠神，专心倚靠神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看到神荣耀的作为。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你能够数算日子，珍惜每个日子，为主而活吗？那么你一定要常常向神祷告，让你能够经历他的作为。你越经历神的作为，你就越愿意向神祷告，而且你祷告的时候就越有信心了。你祷告的时候，当然的话也不是说要求我的心意成就，要像唐陶弟兄钟颖姊妹那样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急或不成就我的心愿，我们信靠你，急或不能够成就我们的心愿，我们也绝对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容易经历神的作为，这样的话你数算日子为主活的时候，你的人生不是枯燥的，不是软弱的，不是惊慌失措的，乃是会充满喜乐，充满力量，充满感恩。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样数算日子为主活呢？第一，要得着神的智慧；第二呢，要得蒙神的赦免；第三呢，要保得神的慈爱；第四呢，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下面我们分享最后一点，我们要有份神的圣功，我们要有份神的圣功。第十七节，摩西祷告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荣美这个词原文是恩惠的意思，就是 favor 这个词。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要倚靠神的恩惠，我们要求神的恩惠归在我们身上。保罗说，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那么诗篇十七的这个下半节怎么说呢？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听起来有点重复。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重复的在强调恳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什么叫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功和神的国有关系，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圣功，让我们的工作蒙神赐福，使我们的工作不仅是顺利，更是使我们的工作有永恒的意义，有永恒的果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马上就会说，我又不是传道人，我的工作似乎跟永恒的果效一点都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永恒的果效，不在乎我们是在教会侍奉还是在职场侍奉，在乎的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岗位上忠心的侍奉神。其实每个基督徒，无论是传道人或者非传道人，我们都是全职侍奉的。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在教会全职侍奉，有些是在职场上全职侍奉。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全职侍奉的。很多人是在职场上，你怎么做，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侍奇神的样子。但以理呢，他被掳巴比伦，他工作呢是什么呢？但以理他的工作是侍奉外邦的君王啊，但是呢，在这个王严酷的工作环境之中呢，他仍然是忠心的侍奉神，他工作的果效要存到永远，他生命的见证也激励着历世历代的信徒。所以但以理侍奉外邦的君王，他仍然是全时间的侍奉神。我认识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他在银行工作了四年，时间不算长， 但是呢，每一位同事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同事也感到他的人品是与众不同。他很关心他的同事，他也带领了有好几位的这个同事信了主。但是呢，更多的同事都是忙着工作，对信仰不感兴趣啊。在他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九年之后啊，有一天呢，他以前一位同事就打电话给他，对他说，我现在经历到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是我不能够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经过了。他就问他，我想更深的了解你所信靠的这位神。这位弟兄就对他以前的这位同事非常的关心，仔细的聆听他的倾诉，解答他的问题，然后呢，不久之后就带领他决志，带领他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感谢赞美主。那这位弟兄他无论做什么，他总是求神让他能够与神的圣工有份，感谢主，神也赐福他的工作，让他在属世的工作当中有份于神的圣工啊。这样呢，他工作的表面上看来那是世俗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因为他是为神而做的，因此呢，从本质上来说，他的工作又是神圣的。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数算日子为主活，我们要有份于神的圣工，使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所做的可以被神纪念，有永恒的价值。有一个管家服侍他的主人很多年，快退休的时候，他的主人就请他再帮忙再盖一栋的这个别墅。这位管家心里就在骂他的主人，我都快退休了，还要让我来给你盖别墅，真是可恶。但是呢，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主人，可能也不太敢哈，他就对主人说，好吧好吧。于是呢，心不甘情不愿的给主人盖别墅。盖的时候那外表还是盖得挺漂亮的，装修也挺不错，因为主人都会看得见。但是呢，根基他就偷工减料，那些栋梁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方他偷工减料。他说，我都快退休了，我才不要这么累给他盖那么好。因此他就偷工减料给主人盖好了一栋这个别墅。盖好了之后，他就把这个钥匙交给他的主人，问他的主人，那主人，我可以退休了吧？那主人拿了钥匙，可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服侍我，这座别墅是我要送给你的，就把这个钥匙交给他了。但是呢，这个管家根本就不敢住进这栋别墅里面，因为他知道这栋别墅是怎么盖的，他知道这栋别墅是多么的不牢固。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盖别墅，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什么材料给自己盖别墅，我们是怎样的给自己盖别墅。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这短暂的人生，我们应该怎样活呢？我们应该数算日子为主活，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为主而活。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早早回转，得着神的赦免，我们也每天来亲近神，侍奉神，经历神，报得神的慈爱，经历神的作为，有份神的圣功，这样的日子每天都是神所纪念的。这样的人生无论是长是短，都是蒙神赐福的。诗篇九十篇是一篇非常伟大的诗篇，简单总结就四句话：历尽沧桑叹漂泊，求主世代作居所，人生短短劳苦多，数算日子为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为己而活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为主而活，我们可以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仍然可以欢呼喜乐，工作的果效可以存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是为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主而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应这篇的信息，我们来思想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每天是怎样活的。我们到底是为主而活，还是为己而活？求主来光照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每天活得有智慧吗？我们是否珍惜神给我们的日子，来为主而活，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早早的来回转归向神，以致我们得着神的赦免呢？以致我们可以再次得着他的恩惠呢？我们有没有常常读经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施恩的座前，得保他的慈爱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来省察祷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做的吗？还是为神做的呢？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有份神的圣功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可以数算日子为主活。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创造的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称呼你为阿爸父，让我们可以再次与你重建美好的关系。但是主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的软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荒废年日，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只为自己而活。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过犯。天父，求主你来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加的来懂得亲近你，懂得在读经祷告当中亲近你，懂得在认罪祷告当中来亲近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倘若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也去道歉，去和好，以致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可以除去一切罪的拦阻，使我们在受苦和遭难的年岁欢呼喜乐。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岗位当中，让我们不仅是为自己谋生活，更是让我们在谋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是在职场当中侍奉你，在家庭当中侍奉你，甚至我们退休了，我们在祷告当中仍然侍奉你，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蒙你的纪念，蒙你的赐福。谢谢主，愿你施恩赐福你的每个儿女，赐福每一位回应你信息的这些朋友。谢谢主，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